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K 歌书房的教养答客问，我是 K。 这一集又轮到我来跟大家聊聊天咯。首先呢，要先谢谢大家，因为我们在 K 歌书房的 VIP 包厢里面啊，我就突发奇想的说我想要送出我最新的绘本，这有什么好怕的，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 Apple Podcast 上面呢去做留言评论。结果没有想到呢，诶，怎么大家都说留言了，可是都没有看到更新哦。直到有一位我们的听友呢跑出来专业的说，其实要等到1到3天才能看到哦。那这次呢，我们送出了10本绘本，谢谢大家，虽然可能没有马上看到，然后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那唯一的第一名，但是还是很热情的帮我们留下评论，这对我跟老苏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其实在麦克风的这一端呢都不知道大家的反应。目前教养答客问啊里面的题库我们好像都已经差不多回答完了，所以要呼吁大家，如果有想到什么问题，不要忘记在社团里面发问，或者是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表单上面去留言哦。好，那今天这一集啊，我要跟大家聊的是一题老苏呢怎样都不愿意做的题目。大家有没有很好奇到底什么题目每次我提出来然后就会被他打枪呢？啊，这个主题叫做个性。好，我说个性实在是很有趣的一件事。首先我们来问问大家，我们都知道孩子有天生的气质啊特质，然后个性可能也会常常是我们拿出来做描述的一个语言，那个性到底会不会改变？如果改变了个性，还叫做自己吗？如果个性改变了，这样子真的会比较好吗？会不会某种程度上就失去了原本的原厂设定呢？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因为在教养上，如果我们都一直只看教养书，有的时候会陷在那种很细节的操作，但是对于很上位的概念呢，如果没有想清楚的话，还蛮容易就是人云亦云哦。今天听到了什么觉得很有道理，我就这样做，明天听到了什么很不错，所以我也那样做。那今天要来讨论的个性会不会改变，我要介绍一本书给大家，这本书就叫做《个性》。那他要讲的是什么呢？这本书其实蛮深的，就有点像科普书，不像大家平常看到那种很容易入口的心理学的大众书，举出了非常多的证据。比如说虽然婴儿呢通常就是小 baby 带着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出世哦，的确有些人就会哭得比较大声，哭得比较小声，有些人很早就会感觉想很好奇想去抓东西，有些人觉得比较容易满足，有些哭闹不停比较敏感，但是呢他们却不会有那种比如说井井有条啊，乐于助人啊，慷慨大方啊，这些，其实都不是他们的个性。他们的个性呢，这种描述其实是我们旁边的父母朋友熟人，或者是后来的同事啊竞争对手，这一路上我们给他的评价其实会强化了他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的一个信念。也就是说，如果当下他认同你对他说的话，那他很有可能就会开始往这个部分走，而他认为那就是他的个性。我蛮有感触，为什么对这个议题特别有兴趣呢？因为我自己的女儿现在是高一生，她其实从小学不对从小两岁开始吧，她是展现比较强密度的高敏感，那一直到小学阶段整个6年，其实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在借由生活上发生的各种琐事来不断的去探索他自己到底是谁，他想要什么。那现在是高一生了嘛，所以印象很深刻，他开学没多久就常会有一些迎新啊晚会啊春游啊什么游啊，参加社团，社团的活动结束之后，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回馈板，每个人都有一张板子，然后大家就交换写嘛，写一下对你这个人的感受啊鼓励啊，或者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好有趣哦，他拿了2大块板子在不同的活动当中碰到不同的人，上面写的那个描述几乎不会让我以为那是我的女儿。他写什么呢？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很外向活泼幽默的人，然后很细心的照顾大家，这些词汇这些关键字几乎不是他的自我认定。所以呢我们就展开了一番很有趣的对话， 就哎，你真的改变了，你现在已经变成这样的人了吗？他说其实也不是哎，但是他觉得透过以前的一些练习哦，他想要的时候他就能够去做。为什么呢？他说他会想这样做的原因是，一开始呢他还是以前的他，就是比较我熟知的等待啊，然后很警戒观察着大家，哎呦这些人我都不认识，那我还是低调一点，他甚至不太敢去看别人。但很快的他就发现这件事，这个活动好无聊，他只想回家。那我还记得那一天他有传简讯给我，他说妈，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好无聊哦，大家都不太讲话，好像都跟我一样内向哎。这句话很有趣哦，大家都跟他一样内向。我说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气氛的话，你要不要试着打破看看？我说因为每个人可能都在等别人耶，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很自在活泼的一面，可是呢大家都是在那个环境里面都是新人，很警戒，如果你不喜欢啊，你要不要去改变试试看啊？反正不行就回来，就这样而已啊。他就说好，我再想想。他在想想什么呢？当然就是想想有什么后果啊，有什么代价，或者是想想他要怎么做。我们其实并没有针对那次的对话后来我再去 follow up， 没有。但没有想到我在跟他聊那两块板子的时候，他跟我提起了这件事。那他意思是说，他在当下其实听了我的话，他觉得哦实在太无聊，他受不了了。所以当下一个活动的时候呢，他们好像要讲一个笑话还是什么的，他就第一个举手，然后就讲了一个以前他记得的笑话，这样他就没有想到，妈你知道吗，我讲完之后那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大家就开始纷纷的举手，我就发现原本跟我一样害羞的人好像比较敢了耶。也就是说他当了按下开关的那个人，然后他就发现哇，后面的局势变得大家好开心哦，然后很自在的交流，而他竟然意外成了大家眼中那个哇很活泼外向当第一个的那个人。也因为这样，他在社团呢就找到了一些认可，他也觉得自己还是一样是那个很想很多胆小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觉得那个也是自己哦。有趣的事情来了，现在准备要甄选一些活动的负责人。如果大家一路有收听的话呢，可能会记得以前有个例子，被同学推举为优良同学，可是他却很不想上台，所以足足哭了半个小时。那不过就是国二的事哦，那也不过过了一两年，到了现在，哎，他还是一样，真的，大家他的原始的那个设定，原厂设定，我并没有去做改变，但他应对的方式不同了。他会跑来告诉我说，哎，妈妈我需要你支援哦，我想要去争取这个负责人，但是呢我有点苦恼，我担心自己能力不足，那我也觉得我可能在一开始在笔试在面试要写那个企划书的时候我一定写不好的，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忙，你当我的顾问好不好？那我这次只想选负的哦，我不要选正的哦，我只想选负的。听到这里呢，你就会发现他原厂设定依旧没变。首先他也很难担当那个最大咖的那个，他会逃避那个责任，他会担心，他对自己的解读仍然是悲观保守负面。好，那只是不同的事情是，他再也不会因为这些对自己的评价过于保守，觉得自己能力不够，但他承认了他自己想要争取那个位置的欲望，透过这个比对落差他来找我当他的狗头军师。光是这一点其实回过头来去想我们就真的走了蛮久的路。那讲这一大段呢，只是想跟大家分享哦，我觉得个性是真的会改变的，但是那个会改变呢叫做自我调整，那个改变不是摧毁或否定原来的原厂设定。但我们的教养上面如果先想通了这一点，它是有可能被调整，而且是自我调整，不是被迫调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的言语中让孩子知道这样的可能性，而不会感觉说，哎，你怎么一直要我被迫，我被迫一直要去做改变。或者是说，当我们意识到个性是可以改变的时候，如果我今天就跟孩子说，我跟你讲啦，牛迁到北京不一定还是牛，好，但是呢个性是会改变的，你要不要改变一下，这个改变对他来说其实有点像否定。 所以不如我觉得我们是去描绘很多他想要的欲望跟动力。其实有一些元素是每一个人都想要被看到、被肯定、被重视，好，喜欢别人对自己感到好奇，这些都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不论你的个性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是能够多给予这一些的讯息，让他觉得其实虽然别人眼中的我好像目前为止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但我好像还是被我爸我妈极度重视，他们觉得我未来的可能性很高。好，那我们再加上一些正向的语言跟观察的事实，我相信你的孩子在人生会经历越来越多的机会，会经过越来越多同侪的互相的碰撞，他一定会找到那个契机，只是我们需要花时间等待而已。好，那孩子的例子举到这里，我想大家可能也可以再去想一想，会不会有常常会有人说，哦，这个人退休之后或者是变老之后突然性情大变，对不对？那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荷尔蒙的因素了，但其实很多原因并不是，是他开始展现自己真正的另外一面，对不对？所以个性到底会不会改变，这一本书呢有非常多的分析。比如说呢，我们有时候自己会选择一些活动增强我们早就具备的特质，比如说我们出国留学前可能就是一个外向型的学生，出国之后呢我们变得更外向，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会选择利用自己的利基点，我会选择我自己的优点，放大它去社会生存，然后呢一直去强化，然后那个优点又会反过来影响我们，所以这个作用就会这样正向的交替下去。反之我们的弱点也是，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在放大看着我们的弱点，然后把它标签化或者是负面化，那很有可能它会反过来影响我们，让我们也陷入另外一种负向的循环当中。好，那介绍这一本《个性》，它是时报出版社。今天呢除了介绍《个性》之外，最后当然要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 SEL 社会情绪素养绘本。那其中有一本是我写的《这有什么好怕的》，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书名完全就是本人的语气，但其实里面的故事呢是我曾经办营队活动的时候一对双胞胎姐妹给我的功课。其中一个女孩非常的害怕蚂蚁，好，那她在整个活动当中都备受困扰。那她的另外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啊，那是怎么样一语惊人的，然后突然讲了一句惊人之语，那给了我一个灵感，然后我就在营队当中利用这件事情跟她对话，后来就平安无事。那我把中间的过程前面那一段呢做了一些改写，献给大家，献给所有害怕，然后或者是你的害怕被人家否定的那些孩子们大人们，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有什么好怕的。今天很开心跟大家聊天，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